第五，我们今天常常使用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一表述，这明智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个教义是不是被高举到一个位置是圣经里没有的？恐怕是。真信徒与基督联合，基督在他里面，认真的新约读者不会想要否认这一点。无疑，在基督和信徒之间有奥秘的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罗马书八章九节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四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这五处清楚的经文教导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留心，我们要知道我们用以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基督借着信住在我们里面，以及借着他的灵成全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意思是清楚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说在此之外，基督在一个信徒里面有某种神秘的内住，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想要讲什么。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忽略圣灵的工作，我们将会忘记在救恩的秩序中，拣选是父神上帝特别的工作，救赎、中保和代求是圣子上帝特别的工作，成圣是圣灵上帝特别的工作。我们将会忘记我们的主说过，在他离开之后，他会差来另一位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简言之，为了尊崇基督，我们可能会不够敬重他特别的礼物圣灵。无疑，基督是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心里，在天上，在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必须记住，基督作为我们复活的元首和大祭司，特别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直到他的再来。基督借着他的灵的特别的工作，成全他在他百姓心中的工作，而圣灵是他应许在离世后差来的。比较罗马书八章九节与八章十节，在我看来把这一点清楚地显明了，它使我相信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意味着基督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的话是最清楚明白的，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说了所有这些，我希望没有人会误解我。我不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表述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我的确说，过分夸大这个表述所包含的观念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圣经根据，而且非常危险。恐怕今天很多人在使用它时，并不真正知道他们所说的，并且可能在无意识中贬低了圣灵大能的工作。如果有读者觉得我不必对此质疑，我向他们推荐塞缪尔·拉瑟福德写的一本有意思的书，名叫《灵性的敌基督》。在书中他们会看到，两个世纪以前，就是从对这个基督内住在信徒里的教义的夸大的教导中发展出最猖獗的异端。萨尔特马什、德尔和汤等假教师，从有关基督在我们里面奇怪的概念开始，继而在此以上建立了反律法主义和最糟糕、最邪恶的狂热主义。他们坚称信徒各自的个人的生命已经完全没有了，是活在他里面的基督悔改、信靠和行动。这个巨大错谬的根源是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类经文不合乎圣经的强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错谬的自然结果是，许多不信跟从这派学说的信徒会得出一个自我安慰的结论，就是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不必负责任了。信徒已经死了、埋葬了，只有基督活在他们里面，为他们做一切的事情。最终的后果是，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停留在属肉体的安全感中，他们个人的责任完全没有了，他们可以没有惧怕地犯各样的罪。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被扭曲和夸大的真理能够成为最危险的异端之母。 当我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留心解释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恐怕在今天，有些人忽略了这个。第六，今天许多人在归信与成圣，即所谓的更高层次的生命之间，画出了一条如此又深又宽、判然分明的界限。这明智吗？这合乎上帝话语的规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无疑，这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众所周知，罗马天主教作者通常主张把会众作为三个阶层：罪人、悔改者和圣徒。今天的当代教士告诉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三种：未归正的、归正的和全然成圣的更高层生命的享有者。在我看来，他们和罗马天主教人士具有同样的立场。但不管这想法是新的还是旧的，是罗马天主教的还是英格兰的，我完全不能看到它有圣经根据。上帝的道总是谈到人的两大分类，而且只有两个分类。他讲到活着的和死在罪中的，信徒和非信徒，归正的和未归正的，走窄路的和走宽路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上帝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无疑，在每一类中有不同程度的罪和不同程度的恩典，但这区别只是一个倾斜面上高端和低端的区别。在这两大分类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它们的区别就是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的区别。但分成三类是上帝的道根本没有说过的。做这种没有圣经依据的划分，我质疑这是否明智，并且我完全不喜欢第二次归信这个概念。人在蒙恩的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灵命需要长进，我们应当敦促信徒不断地在恩典中长进，这些我都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接受的说法是，借着一个巨大的飞跃，信徒能够瞬间神秘般地进入一种蒙福和完全成圣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是人造的发明，在圣经中我看不到有一处清楚的经文证明它。在恩典中逐渐的长进，在知识上长进，在信心上长进，在爱中长进，在圣洁中长进，在谦卑中长进，在属灵性情上长进，所有这些都是圣经清楚教导和劝勉的，并且在上帝的许多圣徒生命中清楚的显明。但是在圣经中我看不到突然的、瞬间的从归信到成圣。事实上，我怀疑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是否有任何凭据，就是一个人可能归信了却没有被分别为圣给上帝。无疑，一个人能更加成圣，随着在恩典中长进就会如此。但如果他在归信和重生的那一天没有被分别为圣给上帝，我就不知道归信是什么意思了。人们不是有贬低归信这个极大祝福的危险吗？当他们把更高层次的生命当作第二次归信向信徒们强调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贬低那伟大的起始，就是圣经称之为新生、新创造和属灵的复活之广度、宽度、深度和高度吗？我或许错了，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当我读到许多人用强烈的语言来谈论成圣时，我有时想，这么讲的人原本对归信一定有一个非常肤浅和贫乏的观念，或许他们对归信根本就是一无所知。简言之，我几乎怀疑当他们成圣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刚刚归信。坦率地讲，我喜欢古道。我想更为明智和安全的做法是向所有信主的人强调在恩典中不断长进的可能性，不断成长及每一年把他们的整个身心灵更多的奉献给基督的绝对必要性。无论如何，让我们教导我们可以更加圣洁，我们可以在地上享受更多属天的喜乐，这是超过许多信徒今天所经历的。但是我拒绝对一个信主的人说，他需要一个第二次归信， 他或许有一天会由一个飞跃进入到一种完全成圣的状态中。我拒绝这么教导，是因为我在圣经中看不到这样教训的根据。我拒绝这么教导，是因为这种说法完全有害的倾向。它令谦卑温柔之人沮丧，令肤浅无知自欺之人自我膨胀，直至极其危险的程度。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教导信徒不要想太多与罪征战的事情，只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把自己消极地交在基督的手中，这样明智吗？这符合上帝话语的规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将自己交托这个表述在新约中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在那里是作为一个责任对信徒的劝勉，也就是罗马书六章，在六节经文中这个词出现了五次。但在上下文中，这个词并不带有把我们自己消极地放在另一个人的手中的含义。任何一个学过希腊文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时态是积极地献上我们自己被使用去服侍。这个表述只在这一处出现。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至少在书信中有25到30处经文清楚地教导信徒要积极地使用个人的努力，有责任竭力地去做基督让他们去做的事情，不应当消极地把自己交托，坐着不动，却要起而行，努力征战打仗，战士的生活摔跤，这些被看成是真基督徒的特征。以弗所书六章所描述的上帝的军装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单单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而不需要个人努力就可以成圣的教导，正是17世纪那些反律法主义狂热分子们的教导。这说法的倾向是极其邪恶的，这样的说法完全违背了像《天路历程》这些久经考验的书籍中的教训。如果我们领受这说法，我们不如把班扬的经典之作丢在火里烧了。如果在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只是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从来不征战或摔跤，我就是白白读了这个著名的寓言故事了。但明摆着的事实是，人们不断地混淆两件不同的事，就是称义和成圣。在称义中告诉人们的是信，唯独信，在成圣中告诉我们的是警醒、祷告、征战。上帝分开的，不要让我们混合和混淆。我在此要结束我的引言，很快做一个结论。我坦言，当我放下笔的时候，我感到悲伤和焦虑。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心态使我担心，并且对未来忧心忡忡。在许多人当中，有着对圣经可怕的无知，因此缺少有根基的坚实的信仰。他们非常容易像小孩子一样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各个地方，人们对新奇事物有着雅典人一样的热爱，对任何古旧的、惯常的、被先人不断走过的路，他们有一种病态的讨厌。成千上万的人会拥挤地去听新的声音、新的教义，却毫不思考他们所听到的是否正确。人们对任何新奇的、令人兴奋的、激动情绪的教训有不止息的渴求，对那种亢奋的、歇斯底里式的基督教有一种不健康的嗜好。许多人的信仰生活不过是灵性的豪饮，圣彼得赞赏的温柔安静的心被完全忘记了。许多人的聚集、大哭大叫、热闹的聚会、高声的唱歌、情绪不宁的激动，这些是许多人唯一关心的事情。对教义的不同缺乏分辨的能力是广泛存在的，只要讲员是精明的和火热的，许多人就认为讲的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暗示他讲的不纯正，他们就会说你非常心胸狭隘。在这类人的眼中，穆迪和霍伊斯、迪安斯坦利和卡尔利登、马茨科诺基和皮尔索尔史密斯看起来 都是一样的，这都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然而如果在此之外，那些真心倡导在圣洁上长进的人彼此争吵，相互误会，就更加可悲了。事实上，我们将处在极端的困境之中。对我自己而言，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年轻的牧者了，我的头脑或许僵化了，不能轻易地领受新的教义。老得更好，我想我属于老派的福音派人士。关于成圣，我满足于在西贝斯和曼顿的信仰生活，以及威廉罗曼的信仰的生活形式与得胜中读到的教导。然而我必须表达的一个盼望是，对圣洁持新观点的弟兄们要小心，不要造成无意义的分裂。他们认为在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吗？我也是。他们认为基督作为成圣以及称义的根源和创始成终者应当更加被高举吗？我也是。他们认为信徒应当被更多的劝勉去靠信心生活吗？我也是。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向信徒更加强调与上帝的亲密同行是喜乐和为主所用的秘诀吗？我也是。在所有这些事上，我们都一致。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走得更远，那么我就要请他们当心他们走向什么地方，并对此给予清楚明晰的解释。最后，我必须凭着爱心反对在教导成圣的时候使用人不知道的模糊不清的词。我要说，新造的说法，以偏概全的说法，以损害一个真理为代价来高举另一个真理，对某些经文发挥过度和断章取义，寓意解释和强解经文，从中解出圣灵没有放在里面的意思，带着轻蔑和毒恨谈论那些和我们看法不完全一致，没有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的人，不能促进一个倡导圣洁的运动。这些事不造就和睦，他们却使许多人相互厌恶，使他们保持距离。这一类的武器不是帮助，而是阻碍对真圣洁的促进。一个在上帝儿女中产生冲突和争辩的促进圣洁的运动是可疑的。为基督的缘故，为真理与仁爱的名义，让我们努力寻求圣洁，也寻求和睦。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心里的渴望和每日向上帝的祷告是，个人的圣洁可以在英国基督徒当中大大的加增。然而我盼望所有努力推动他的人会紧紧遵守圣经话语的规模，会仔细地区分不同的事，会像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所说的，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